感谢主，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各位交通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25节到32节，罗马书的十一章25节到32节，我们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啊这段圣经哈。25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向你全心全意的敬拜。我们恳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将你的话从天上赐下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话语，明白你的意思，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看今天人所犯的罪越来越严重，其实人本身就是在罪恶当中的。我们世人难道真的没有一点感觉吗？啊，纽约市最近已经通过在公众的场合的地方啊，比如说在百货公司啊 ，Target 已经啊第一个要向宣布的，在学校在公众的一些的地方。必须要把这个厕所呢变成男不男女不女的这种的厕所。当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新闻，但这个所谓的厕所不是说好像一个特别的厕所啊，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餐馆，它可能地方不多啊，它就中间隔开一个男的标志女的标志，那个是只是男的可以进去关起门来，女的也可以进去，是关起门来，是同用。但是这种呢是不一样的，就是特别给那些所谓的跨性别的人啊，也可以使用的厕所，所以它那个标志是完全不同的。在定义上面呢，已经是非常的清楚，只要一个男的自己认为他的 sex identity 是女的，那就可以进到女生一起用的洗手间的里面。我说这个其实连动物啊，都搞清楚他们自己的性别，雄性的就是雄性的，母性的就是母性的，但是连人自己的性别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不是连动物都不如吗？你说人犯罪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正如在罗马书的第一章末了，甚至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表示说这个是人明知故犯，所以照道理来说真是当死的。那为什么神还不来消灭这个世界呢？其实神是很不希望去审判世人。的确，神是绝对圣洁的，神不能够容许罪恶，但是神却一直没有立刻的所谓的消灭这个罪恶。神愿意人能够认识他，神目前都还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怜悯来等候人类的回转。那神用以色列人来说明他的恩典跟他的拣选，借着他怎么样 对待以色列百姓，给我们看见神施恩的一个例证。罗马书第十一章跟罗马书的第九章还有第十章当然有这个连贯性的这个意义。那第九章是讲到以色列的被选召，那第十章是讲到以色列的被弃，十一章乃是以色列的得救。那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显出了神的恩赐，那这个恩赐就是表示这个恩典的赐予，还有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圣经里面讲到是没有后悔呢，并非是说神好像人一样有后悔，会后悔或者是不会后悔。如果会后悔或者是不后悔，表示神呢就会有错误的。这里是指到神定下了他的心意，要赐福给以色列的百姓。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是这样蒙神的拣选，得到神的恩典的。但是我要解释这个方面，但是我不赞成所谓的绝对的预定论，过分强调神的主权主宰一切，很容易呢就忽略了人该有的责任。我有一次到这个特区培训，有一位教会的领袖对我说，某某牧师到他们这个地区里面来过讲道，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我说什么问题？这位同工就对我说，这位牧师说，如果是神预定的，一个牧师他起初信了主了，他已经服侍主了，后来又去做和尚，如果是神所预定他得救的，他将来一定要回来的。他就讲这个问题，他问我这个讲法对吗？就等于是如果神预定这个人得救的，他起初信了主了，还成为牧师了，现在呢他回去佛教了，做了和尚了，将来他还是会得救的。我说这个是 too much， 但我们要小心这里所讲的话。这种说法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明明说悔改信了耶稣，怎么可能又回去做和尚呢？今天我要借着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来看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讲到有关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显明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其实漏了几个字，因为神知道他们。在罗马书第十一章25节到26节的上半节这样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虽然在历史当中以色列多次的失败，神差遣许多的先知去警告他们，要他们回头，要他们悔改，他们却不肯回转，他们向神的心是不正的。结果呢，他们遭遇被掳，并且照着神的预言，他们被分散在列国当中，就像球一样的，正如圣经所讲的，被抛来抛去。其实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呢，犹太人正式的被赶出去，从此不能在耶路撒冷里面。我们说犹太人的 dispersion， 就是说他的大分散呢，是应该是算起来应该是公元135年，就是犹太人的第二次的叛乱。那我们都晓得第一次呢是公元70年，提多将军把圣殿烧毁了，而第二次呢是罗马的这个哈德良王 Hadrian， 哈德良王在他做王的时代呢，犹太人不单只被放逐，并且呢这个皇帝呢就命令所有的犹太人不准再回来耶路撒冷，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而且他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变成一个偶像城，就把它改名叫这个 Aelia Capitolina， 其实这个名字呢是跟一个假神是有关的，所以就把这个城就献给罗马的 最大的一个神啊，罗马的神叫 Jupiter， 其实呢在希腊的时代呢就是宙斯或者丢失。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漂流到海外，就不能够再回来了，一直到1948年啊，以色列宣布独立了，极少数的犹太人就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到圣殿，当然没有圣殿，是圣殿山，因为当时呢约旦的军队还是在驻守的啊，一直到其实到了1967年，就是以色列经过了这个六日战争呢，以色列国正式的就开放了这个西墙，所以当时呢叫哭墙。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从公元135年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剩下来的一片的墙壁是属于第二个圣殿，所以他们都，所以这些军队都哭起来了，所以就叫哭墙。但是神，我们看见并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百姓，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在这个所有的约的里面呢，亚伯拉罕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约，神会一直在他们身上做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说明了神给以色列人有特别的恩典。这个特别的恩典是根据什么？他要帮助他所知道的人。以色列全家得救呢，其实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在罗马书第9章27节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以将来以色列只有余数才能够得救，这一方面呢我下面就会讲。总之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这个是第一方面我要讲的一件事。神的恩典跟选召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因为神知道他们，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拣选这个雅各而不拣选以扫，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也是在这个原则，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因为神知道雅各，神对雅各的拣选是确定的。那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当你读到罗马书的第8章29节怎么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然后31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其实如同神对立约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是被拣选蒙他的恩典，是一点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夸口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是指什么？是指外邦人的时期满足。当然有不同的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哈。许多的解经家都赞成外邦人时期呢，是从这个巴比伦攻打犹大南国的时候开始的，也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啊，那个地方的年份大概是主前605年。当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犹大，让这个犹大国成为傀儡国的时候呢，从这个时间开始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以色列的国家整个国土是受到外邦人所支配的。到了什么时候呢？虽然我们说1948年以色列他们所谓的复国了，但是呢这个给我们看见只是局部性的，还有很多的土地没有把它收回来的。那在基督耶稣再来以前，敌基督还是要攻击以色列人的。我们从今天整个世界的政局看，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其实 在最近呢，这个以色列如果有留意有个新闻，在特拉维夫其实里面炸死了三个是美国公民的犹太人，他是美国人。在这个事情里面呢，特拉维夫遇到这个恐怖的攻击哈，连我们美国的总统啊，这个奥巴马，因为我看到以色列的新闻呢，他蛮生气。这个奥巴马怎么讲呢？过去美国总统都不这样说的，奥巴马就是说他不谴责这些恐怖攻击的这些所谓 terrorist， 他说这个事件巴勒斯坦跟以色列都有责任。明明你发生一个这样恐怖攻击炸弹的事情啊，枪杀案件，他不谴责这些凶手啊，他就讲巴勒斯坦跟你们以色列都有责任。我们看到将来的以色列国呢是会来越来越艰难的。根据启示录里面，甚至圣城要被践踏42个月，表示外邦人时期的结束是什么时候？那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的得救呢跟我们不一样，以色列人的得救呢是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总而言之，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神的恩赐与他的拣选对他们是确定的，正如神对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约，神就预先知道。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为什么以色列一直都没有被神丢弃呢？你说因为他跟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其实呢在这个原则的里面，神知道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当我们来解释这个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那第二件事情呢，透过神所预备的救恩，在罗马书的第11章，我们来看一下26节，在下半节一直到28节，圣经怎么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改变的。根据什么？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呢，是透过神所预备的救恩。这样讲来，其实以色列的得救跟我们的得救没有两样。如果要不然的话，这个神说这个人得救就得救，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刚才第一方面我们讲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显明这个拣选的恩典，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也表示神知道他们，正如神知道我们一样。但是来到第二点呢，无论是我们，无论是以色列人，这个拣选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拯救。将来以色列人要跟我们一样的，他们要向耶稣认罪的，并且要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的。今天有一种神学呢，我们称之为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救恩论变成单方面的，只有神的恩典而没有人的责任。比如说一个父亲信主了，就说他的儿女也在这个约的恩典中，就如同挪亚蒙福，一家八口也蒙福，因此呢就把这个孩子呢就带到教会去接受这个婴儿洗礼，因为他是在这个约的里面他是得救的。我们说称为这个这一类呢，我们叫做圣约神学。那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每一个人要得到神的恩典，都必须要这个人本身对神的信靠。阿们。每一个人你要得到神的恩典，你都必须要你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心里面去接受耶稣才能够得救。而以色列人呢，将来他们的得救也是一样的，必须要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将来以色列人并非是人人都得救的，所以刚才我说以色列全家是个代表性的说法， 他们得救的，如果照圣经来讲啊，反而是余数，反而是余数哎。在先知书里面，撒迦利亚书的十三章第八节，讲到末世的时候啊，全地的人有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那当我们读撒迦利亚书那章圣经的上下文，我们都晓得那个全地啊，是指以色列的全地，就是在以色列的全地，因为在灾难的时候，敌基督要迫害犹太人，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会有许多犹太人他们遭受杀害的，他们会在极度痛苦的里面，他们怎么样得救啊？那撒迦利亚书又告诉我们，在十二章，你看圣经在第十节，将来有一次的圣灵大浇灌。所以在那节的经文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将来以色列人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是圣灵的重生，是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同样到了那个时候，因为圣灵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浇灌，他们就因为圣灵的感动，让他们看见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悔改，他们认罪，他们归向神。如果照今天的情形呢，以色列人真的是很不容易信主的，还加上他们过去的历史，其实他们一直都认为啊，基督教其实不应该是基督教，是天主教，因为过去一千多年来对他们最不好的一个宗教还不是回教哎，对他们最不好的宗教天主教。其实很多在这个以色列做宣教的这些的宣教士，他们很了解这种的情形，因为他们过去的背景的缘故哈，其实前一任的天主教的教宗啊，这个是所谓的教宗第一次公开的在新闻的这个发表里面，他正式的向犹太人道歉，在前一任的教宗啊，这是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就是这个教宗代表整个天主教，因为他认为他对他们说，过去我们对你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所以要跟你们来认错。其实当你读教会历史，在一千多年里面呢，犹太人都受到天主教的特别的对待，那个特别对待不是优待哦，是很不好的对待。所以很多天主教的国家，一个国家不接纳他，就把他丢到另外的，他们就 跑到别的国家去，甚至有一些天主教的国家甚至把犹太人放在巷子里面 ghetto， 穿上一种的特别的衣服，那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的。所以等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包袱的里面，你真的叫犹太人去信耶稣是很不容易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原因，犹太人一直都拒绝信耶稣。虽然我们说我们今天有很多从这个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好，西方教会也好，到以色列去旅游，你就觉得犹太人对你们这么亲切哈，这么好的招待啊，导游也跟我很好啊，但我每一次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就跟我开玩笑的，他不可能去接受的。那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当然是好啊，因为他要你的钱呢、啊，你去旅游啊，收入很多啊。但是你要他信耶稣，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神将来用非常特别的方法，叫他们在受压迫的里面，在极度痛苦的当中，圣灵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过去他们所迫害的、亲手所扎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 他们将来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其实当我们看圣经呢，无论旧约在新约里面呢，有很多讲到这一方面，在撒加利亚书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讲到将来这个敌基督要坐在圣殿当中，所以我们不知道耶路撒冷会有什么变化，所以非常有可能，我自己这样的预测，现在以色列人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看见第三个圣殿。我们这个以色列团呢，有几次的机会特别去到他们有一个以色列当地耶路撒冷一个特别的机构叫 Temple Institute， 他们出很多的书，他们在里面也介绍，他们介绍什么呢？他们介绍将来的第三个圣殿，所以导游都不能进去，他们自己人要讲的，所以通常导游就把我们送到那个地方，他那个讲解的人呢，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来介绍。他说祭司已经有了，祭司已经有了，材料也准备好了，当然他们说约柜还没有啊，没有约柜嘛，现在更没有约柜嘛。但其实犹太人非常相信呢，约柜就在耶路撒冷哪一个地方。为什么？他们认为啊，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们犹太人这样观念呢，约西亚王的，你看圣经就知道，在他的那个时候就没有开始提到约柜这件事情。他说有可能是这个王把他收起来了，藏在耶路撒冷哪个地方。他说他们都相信说 somehow 可能某一天他们在哪里考古的时候挖掘的时候把约柜找出来，有可能，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最主要是犹太人他们在准备很多的资料给我们看见，他们希望第三个圣殿的出现。当然如果照着铁撒罗尼迦后书呢，将来敌基督呢要设总部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们这个犹太教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了，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帮助他，就感动他，给他们看见他们得罪神。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拒绝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这是第二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透过神所预备的救恩。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我们，是一样的，都要经过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的。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第三件事情呢，条件为对神全然的顺服。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哈。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确定的，首先我们说显明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因为神知道他们，正如神知道我们一样。但是呢，必须要透过接受耶稣为救主，而接受耶稣为救主乃是表现在什么上啊？在顺服神的这件事情上。一个人不真正顺服神是不可能领受救恩的。救恩的特征就是在顺服的这件事情上。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信而顺服，你信靠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你对神完完全全的顺服。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原先耶稣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为叫以色列人得救，但是他们竟然不接受。我们外邦人呢， 却反而因顺服神，接受耶稣做救主，得蒙神的连续。那这一方面呢，我们读马太福音就很清楚了。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可以说犹太人拒绝耶稣弥赛亚到最高峰的时候。所以耶稣讲天国的比喻，救恩先临到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因为外邦人怎么样，外邦人愿意接受。你看马太福音很多的这些耶稣行的神迹所讲的道，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拒绝啊，他们常常还在那里笑耶稣啊，攻击耶稣啊，反而是什么，是那些的外邦人，他们愿意接受，他们愿意救恩临到外邦人的身上。跟着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说，到后来犹太人也会蒙连续的，就是当外邦人信主到某一个时期，前面已经有讲过，这个救恩就会临到，又再一次临到犹太人的身上。我们说这个是神奇妙的计划，难怪保罗在最后结束的部分，在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里面，他讲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就是讲到神是太奇妙了，神的方法是太奇妙了。这是神奇妙的计划，神的恩典又显在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身上。这里很清楚讲，那个条件是什么？对神全然顺服。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三十二节特别强调，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不顺服的，所有的人呢、啊。所以他在后面讲到是，其实不单只是以色列人呢、啊。所有全世界人都是不顺服，因为我们外邦人愿意顺服的缘故，救恩才临到我们的身上。当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以后，凡有血气的都是一样的特征，就是不顺服。你看这个世界的特征，就是因为对神的不顺服。不顺服是什么意思？不顺服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可以靠自己哦，我可以靠自己，我自己可以独立。正如这个王永信牧师呢，他在他一期的特刊里面，在大使命的特刊里面，他写了一篇的文章，他讲到人最大的问题，人所犯的最严重的就是什么，他用英文来讲 independentFrom God， 那个意思就是向神独立。什么叫向神独立呢？就是我不需要神，我可以自己来自我管理，我可以自己来做决定，我自己来做我想要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后现代最明显的特征，是吗？什么叫后现代？但其实我们说这个人类的历史这样一直发展发展到我们现在所谓的 postmodern 呢，你真的没有办法再想象还会怎么样。我说已经差不多了嘛，因为这是人类历史最高峰了嘛。这个意思是什么？大使命的特刊也讲到，后现代就是人呢、啊，过去呢人的理性，人不要神，现在呢是什么？人自己做神呢、啊，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的人类没有像我们说在前面没有看过今天的光景、啊、就是向神独立。你看不顺服，不顺服发展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我可以啊，我主宰一切。你看今天人类不想主宰一切吗？现在所有的科技正是往这条路去啊，人就把自己当作神一样啊。神拣选谁呢？谁神的恩赐要临到谁的身上呢？就是凡向他顺服的。其实我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对神的顺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应该在凡事上显出顺服的那个样式。亚当夏娃犯罪是什么原因？不犯罪啊，不顺服。神明明有话对他们说，他竟然怀疑神的话，还听魔鬼的试探，接受魔鬼的话。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这三件事情上面写明出来。我们再讲一遍，从以色列人身上看见，为什么？神知道他们，正如神知道我们一样，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恩赐跟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我告诉你，神知道你，神老早就知道你，正如他老早知道亚伯拉罕，要不然怎么会在乌尔拣选他出来呢？神知道，这个是神的作为，神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能夸口的。神知道我，感谢赞美主。当看见我在神这样的拯救我这个人的时候，就是神特别的怜悯跟恩典，因为神知道我。然后再来，我们看见什么？必须要承认这位救主的。神的恩赐跟他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信靠耶稣啊。你一定要透过主耶稣，要透过他的救恩。所以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我们，都要经过这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才蒙神的悦纳。第三件事情，我们这些悔改的人要表现出对神真正的顺服。神的拣选跟他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是显在人对他全然的顺服。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都要去顺服神，以神为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知道你的恩赐跟你的选召是没有改变，是没有后悔，因为主你认识我们，主你认识我们。主，我们知道真是你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恩典。主，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的去接受耶稣做救主，也让我们真是愿意的在你的面前完全的顺服。主啊，我们谢谢你，如此你带领我们，也悦纳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从你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看见，主你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哦，你的恩典是极其丰富的。主，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赞美来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